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谢璇。
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谢璇姐妹的出生故事，以及她目前所在的守护生命事工。后来大舅妈说又生了个女娃娃，当时阿姨真的是疲惫到了一个极点，但是听到这句话她还是忍不住流眼泪。你现在回头看啊，就是你怎么去理解妈妈当时那一刻的落泪？
早些年的时候听到这个，我肯定心里是很不满意的。我说女儿怎么了呢？我先不挺好的吗？
是不是有点心酸，你或者有失望？
有一点，对。然后我有时候也觉得挺有意思的，但从另外一方面啊，可能还没有共情到我妈妈当时的那种心路历程哈。我就觉得说，哇，一代人的观念呢，如何深刻的影响了他们的情感，重男轻女嘛。最早期我是确实对这个是挺不屑的那种态度，但后来一次又一次，我就能身临其境的看到说妈妈的不容易。当她小小的希望破灭的时候，真的是流出来的是一种遗憾啊，伤心的泪水啊。但是真的是感谢神，他们那一代人既成这样，对吧？那该做什么做什么，是有一些理性在里面的。当然就是那个故事里面提到说，原来想收养我的那对夫妻，他们来了之后还是有他们的立场和想法，没有收养我，我就这么留在了妈妈身边嘛。
嗯，
所以都是很好的，都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我妈妈在坐月子的期间呢，也跟我外婆在一起。我外婆呢很辛苦很辛苦，又要忙家务，然后又要照顾我妈妈坐月子。我姥姥也是一个在她身边无条件接纳她和支持她的人。
虽然说一开始大家给她压力还是不小，但是既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全家人还是有亲情的支持。那又提到担心父亲受处分，又因为你是女孩就一度想把你送走，然后后来又因为很多人看到你有黄疸又很瘦小，然后就没有人愿意收养。你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再加上妈妈流泪，小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很复杂的一个感受，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没有人要，会不会让后来你看到妈妈很辛苦，成为你成长有一个阶段的压力，会有这个阶段吗？
其实这块还是不明显的，我没有太觉得说被拒绝，我一直觉得说可能有一方面我还挺像我妈的，就是我
钝感力，
我不太在意，对，我不太在意其他人的很多的评价，就是外面的环境怎么评价，我都可能跟我妈有点像啊。就是我决定的事情，我就要完成它。提到说我当时黄疸，然后又瘦又小，其实我后来看，从神的眼光看这个故事，我们很多时候判断一个好和不好，我们有自己的标准，但是其实在那个情况下，就是因为我长得可能当时不是很健康或好饱满，那就没有人收养我啊，不挺好的吗？
你才能留在爸爸妈妈身边。
对呀、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很感恩呢、啊。所以现在越发让我看到很多的事情，可能一眼看上去或评价来讲它不是好的事情。那你怎么知道神不会使用这件事情来成就他的计划和心意呢？
阿们，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感谢主。那前面讲啊，就是父亲听说你是女孩的时候他很失落，但是后来呢，他一回家看到你指甲长，然后就拿剪刀给你剪指甲。你怎么看这个细节？怎么去理解？哎，这个父亲其实他也有他这个温柔的这一面。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也会就是说回到我们在帮扶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可能刚开始没有生的时候大家都是反对的，但是一旦这个孩子一出生，甚至在生之前也会有送养的想法呀，但是一旦这个孩子生下来，好像就经历一个很特别的和翻转的时刻，就是大家心里面都会对于这个新生命有一种期待或者是喜欢。对对对，是的，
嗯，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细节呢，以前我没有太关注，但是今天一提出来，我说确实哈，可能反映出来我爸爸他从心底里面，他还是知道这是他的孩子，他要去爱，要去关心。我们看到很多的帮扶的家庭里面也是，就是慢慢的，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个说法，一个一个男性怎么样成熟的快，就是很多的时候是他当他做爸爸的时候，他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
是的，你们接触了许许多多的案例哈，能不能在保护隐私的这个前提下，分享一两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陪伴案例？他们当时面对什么样的危机，然后经历了怎样的支持和转变？
有几个我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个妈妈她应该是6个月，这个妈妈是未婚先孕的情况。当时她找到我们的时候呢，她已经是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听她描述她的情况的时候，我就觉得她也是真的很勇敢。她的年龄呢，大概是38岁，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呢，也尝试去找男方去沟通，但是一直找不到人。后来联系到了之后呢，男方知道她怀孕了，基本上就断了联系。甚至说话很不好听，可能有在骂着这个妈妈。但这个妈妈呢，她本身比较喜欢孩子，同时呢，她又联系到了原来我们曾经帮扶过的一个妈妈，所以呢，在那个过程中间对她有鼓励，所以她还是有这个信心去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但是当时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她的妈妈其实是主内的肢体，她本身还没有相信，但是呢，她的妈妈就会跟她说：“你这个孩子你不能要。”对，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他妈妈说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可以，但是不能发生在我们家。这样的一个反对，并没有让这个妈妈动摇太多。她虽然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妈妈，没有听妈妈的话，但是她心里面还是，因为她喜欢孩子，她也这个年龄呢，她也觉得如果这个孩子不生下来，可能以后没有办法做妈妈。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他留下孩子的时候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和信念，所以呢，这个就促使他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很感恩的一点就是后来他也信主了，在本地的教会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关爱，然后他自己对于孩子的爸爸呢也释然，也原谅了，也为他祝福祷告。因为后来我们听他的分享中间，他也提到对方那个男性呢，他是有家庭的，甚至有孩子的。但他全程在恋爱阶段，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也是想提醒一些我们主内的家人、主内的姊妹，也是在恋爱的过程中间要非常的谨慎和警醒。这种情况还是蛮普遍的，对，所以
是，
我们一定要敬畏神给我们的那些界限。
对，神的界限或者神的诫命不是枷锁，而是保护，背后是神的爱。那还有没有一些案例让你看见，当一个母亲被支持、被接住，她原本以为不可能的路，然后后来，哎，真的可以一步一步走下去？
有一个个案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是一个妈妈，她怀的这个孩子呢，其实诊断了唐氏综合征。一发现这个情况，大概在12、14周左右，她做了这个唐氏筛查了之后，然后就发现这个孩子有问题，她就心里面很忐忑，也让弟兄姊妹为她祷告。教会中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就是说还是支持鼓励她，这是一个生命要生下来，但另外一个声音会跟她说，这个孩子本身到世界上来可能就会受苦，会受到歧视。那为什么对吧？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让他遭罪呢？但是很感恩，就是这个姊妹她自己是非常追求神的，所以她知道神的诫命是怎么样子的。另外呢，她也上网找到一些信息和图片，看到了堕胎是很残忍的，所以她就一直比较坚持，跟他们家的弟兄也是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这点非常感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她第二次怀孕，她和老公之间的一些关系吧，也是因着老大的这个情况，其实对于家庭来讲，确实是很难、很艰难，对他们的经济、对他们的情感都是负担，都是压力嘛。但是很感恩，就是他们神又赐给他们第二个孩子。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很为他感恩的。不过呢，他的孩子老二又查了一下唐氏，又筛查出来是高风险。他跟我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瞬间不知道怎么去劝导他，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甚至呢，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也说了，唐氏筛查它不是一个诊断性的检查，它可能就是一些因着，比如说计算你的年龄、计算你的可能指标而综合算出来的一个数据，它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啊，它只是一个风险的一个预警。所以呢，但是很多人，你想现在，特别是以前。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大家都希望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嘛。中国的唐氏筛查的非常之彻底，很多的情况下就是唐氏一筛一高，很多人就去做了引产和堕胎，所以是非常可惜的。那在这个情况下，他的老二又是这个情况，当时他们家的弟兄呢，真的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在照顾老大的过程中间，心里面也是相信是有恐惧和担忧的吧。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做不做这个检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分享和沟通。我其实是希望说他们不要去再去做那个羊水穿刺，因为羊水穿刺的话，基本上是可以下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的，就是这个孩子到底有没有问题。但这个羊水穿刺本身呢是有风险的，100个里面就会有一个因为羊水穿刺而自然流产，就是会流产，会有风险，对，会导致流产，对，因为它是一个创伤性的一个检查。在这个情况下呢，当时我其实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硬着性子不去做这个检查， 但是弟兄是很坚持让姊妹去做这个羊水穿刺，甚至就让大家都回到住的地方，因为他们当时在不同的城市，也因为一些可能关系上的紧张吧。后来呢，我们三拨人哈，可以说我们三个人从不同的城市都回到了他的老家那个地方。当天大家同一天到的，就去了解他们的想法。我当时觉得我都挺紧张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他们家太特殊了，老大就是个唐氏。甚至我心里面会甚至有一个想法，就是哇，那如果这个第二个孩子还是唐氏的话，那他们其实是有照顾老大唐氏的经验的。那神如果是这样计划的安排的话，那也是相信和知道他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去看顾。但是这个想法仅仅在我的心里面，我没有办法说出来。我觉得说啊，你们养了一个的话，你们可能更适合养第二个。那这个话绝对是不能说出口的，对吗？但是我还是倾听，包括介绍他们认识另外一个家庭，也是生了三个孩子，老三是唐氏，就是让他们之间有一些沟通。对方也是心理咨询师，也是家庭的关系方面的很资深的一个老师，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能够祝福到他们，让他们跟这个家庭可以沟通，去做一些辅导和咨询。所以我觉得我能做的都做了，我也让弟兄姊妹都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去做了穿刺。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月就很煎熬，因为检查结果一个月之后出来。所以一个月之后呢，我又去了他们家去跟他们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特别特别感恩的就是检查结果出来，那个孩子不是唐氏，就是是健康的孩子，就很感谢神的怜悯，因为我觉得是真的，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查出来是唐氏的话，就很难说他的结果会怎么样。因为那个弟兄他甚至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也能够体会到当时的心情了，就是他觉得说神他在欺负老实人，
可以
所
理
以
解，
就是觉得说就他觉得说心里面还是有不满嘛。所以呢，就很感恩他们这个老二姐姐就顺利出生了，是个女孩儿。就觉得在整个的帮扶过程中间，我的心情的跌宕起伏也是蛮明显的。但是也经过这个，就发现说很多的事情我们能做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可以去陪伴、去倾听，在他们身边陪伴他们。另外一个看见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唐氏的孩子是有残疾的孩子，是特殊儿童。但是让我看到一个凌厉的看见，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生下来，我们也都是有残缺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带着罪出生的嘛，对吧？我们在灵里面其实也是很残缺的，有些这种唐氏是看得见的一些缺陷，但是我们人每个人都是灵里有缺陷的，只是大家看不见而已。所以我觉得不用去比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神的安排，神的设计。
哇，谢谢啊，谢璇。虽然这只是其中一两个案例，但是背后有许许多多多年来你们的陪伴，还有许许多多的案例。而且我真感觉到你们就像天使一样，与这些家庭一起走过他们的生命低谷和至暗时刻，也来经历和见证神的恩典。那有没有一些案例不是完美的结局，但是你仍然知道说这个陪伴本身就很有意义？我和谢璇姐妹的采访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放手如果是一门功课，妈妈一生没考过。没有按时吃饭，忙碌不是我的错。如果让你知道，却会令我很愧疚。你的嘘寒问暖，我知道是为我好的，但又让我觉得我不曾被信任着。不担心的人啊，一定不做妈妈。我知道，全知道。